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《大宋帝国之东风破》，作者丁木，播讲汉月，第49章，第二集。街巷上的消息经过人们的转述传播，已是逐渐加进了一些演绎成分，变得活灵活现，绘声绘色。胤卿木然地躺着，耳畔回响着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描述，令他无可回避地反复想象着失师就义的悲壮场面。以李师师刚直不阿的品格秉性，做出这种舍生取义、捍卫尊严之举，确属情理中事。失师就义的那个地点，亦却是宋江赠送之所。看来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。可是那个所在是我前几日刚刚去过的，并未发现有人居住的迹象，官兵如何会在那里围住失师呢？燕青想到这一点，忽然心中一动，觉得这个传闻还是有点问题。自从燕青进城寻找师师以来，已经听说过若干次李师师吃拿的消息，后来都证明是抓错了。这一次是否会又是一次讹误呢？这种可能性不是一点没有。燕青这么一想，身上顿时便觉得有了些力气。他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就着冰水吃了几块干饼子，便跃跃欲试地要亲自去探个究竟。但考虑到上半夜金兵巡逻较频，他只好且按耐住冲动的心情，挨到子夜以后才出了门。一路上猫行圆月，约莫有一个来时辰的光景，燕青赶到了目的地。院门是拴死了的，但这座院墙不高，燕青飞跃而入，不费吹灰之力落地之后，燕青先侦查院里的守卫情况。此刻正值夜寒最甚之时，风铃如刀，呵气成冰。留守在这里的几个捕役耐不得罪受，而且也没觉得守着一具尸体能出什么意外，便都躲进一间厢房，向火取暖，打瞌睡去了。院子里再不曾留得半个少尉。燕青搞清楚了这个情况，放心地摸向正房，轻启房门入内，见地面上果然有一具遗体横卧在不丹之下。燕青的心不由自主地抽紧，他缓缓移上前去，在遗体旁蹲下来，稍停了片刻，咬着嘴唇轻轻地掀开了不丹的一角，借着惨淡的月色和庭院里积雪的反光，朝遗体的面容看去。初一打眼，燕青的心不禁怦然一跳。盖因慧儿的脸型和眉眼毕竟与诗诗有几分相似，再细看去，他就辨出了这个死去的姑娘不是诗诗，而是慧儿。这个发现又令燕青赫然一震，燕青是既喜且悲。喜的是诗诗果然并没有死，金人又一次捕错了对象，悲的是遇害者竟然是可爱的慧儿姑娘。燕青虽然与慧儿称不上是直接的朋友，但在她与诗诗的交往中，亦与其十分熟识，而且在几件大事上颇得力于慧儿的奔跑周旋。燕青对这个聪明伶俐、胆气过人的丫鬟印象极佳，甚至是怀有几分敬佩的。燕青知道，在通常情况下，慧儿须臾不离诗诗左右，如今慧儿独自在此就义，而且是顶着诗诗之名，尽管详情如何尚不知就里，但可以断定，这必是慧儿在紧急时刻舍身救主，以自己的生命掩护了李师师，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燕青不忍让慧儿的遗体弃于此地，令金人肆意摆布，当即便欲将遗体转移出去。事情却巧，偏赶上一个捕役自厢房走出， 要取柴火去炉中添火，那不易抬眼瞥见正房的房门大开，里面还有人影晃动，惊骇地脱口大叫：“不好啦，有人盗尸！”只这一声喊，厢房里的不易全持刀奔将出来，转移慧儿的遗体已经不可能了。燕青只好迅速放下慧儿，跳出房门迎敌，以燕青的武功放开手脚拼杀起来。结果掉这几个不易并非难事，但燕青恐怕折腾的动静太大了，惊动巡夜的金兵，致使自己难以脱身，耽误了营救李师师的大事。乃招架几拳击翻了扑至近前的不易后，便撤身越墙而出。在落地时，燕青不期正踏在一条冰柱上，哧溜地滑了一跤，就觉左脚腕一阵钻心剧痛。这时不易已打开院门追了出来，燕青忍住疼痛急奔入一条小巷，不易唯恐房里的尸体有失，没敢穷追下去，他们只追了不到一里地便收了脚，返回院子关了院门，四下巡视一番，前后分别布岗，带着黎明前的严寒，战战兢兢地守至天亮，再也没敢合眼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第三集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